来到年尾圣诞节的月份，今天很想跟大家讲一个圣诞节的故事，可能是一个大家都很熟听了很多次的经文，但我期望我们慢慢看，我估我相信今天的分享可能有些东西是你未听过的，我估今天的分享仍然对我们有很多提醒的，我们一起祈祷好吗？主，多谢你，你赐下你的圣言，你赐下很多的书卷，你赐下你的话语，你让那些话语不单止在当时对当时的听众带来生命的转化，今天仍然要转化弟兄姊妹的生命，就是现在坐在这里聆听你话语的一班门徒，求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给我们受教的心，聆听的耳朵，以致我们听得进，亦都愿意被圣经你的话语去改变我们，祈祷交托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好，那我今天要讲到的题目呢叫基督将临。为什么叫基督将临呢？因为我很想讲将临期。有没有人听过将临期？不是很多，同福不是一间礼仪的教会，我们只是知道有复活节，有圣诞节，有受苦节，但其实呢一些传统的或者比较着重礼仪的教会还有很多不同的节日的。而将临期是什么呢？英文是 Advent， 拉丁语是 Adventus， 意思就是解将要来到，等待耶稣基督的降临。如果你有些教会是用教会力去铺排一些每一年的程序的时候呢，原来现在是教会历的新年，新年不是等到1月1号，是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的四个礼拜就已经是新年。那在圣诞前的四个礼拜呢，就有四个主日，这四个主日有四个不同的主题。如果今年来讲呢，10月1号是第一个礼拜，是讲醒悟的信息 awake， 第二个礼拜即是今日是讲悔改的信息，下个礼拜是讲喜乐的信息，12月22号呢是讲平安的信息。你如果有机会出去或者这段时间去其他教会去参观，你见到礼仪教会呢，它会摆一张台，会摆四支的蜡烛，有个很漂亮的花环，那每个礼拜它就会点着多一支蜡烛，去到四个礼拜呢就会四支蜡烛都着晒，就代表我们真的准备好基督降生这一件事。今天呢要跟你讲的经文是大家很熟，在马太福音二章讲耶稣降生，啲博士去找耶稣的经文，熟不熟啊？这段经文熟，咁所以呢今天有个特别的做法，就是我会读经啊，你开始怕了，因为我读亲都死的，是不是读亲都啦啦咳咳的，咁但是我好想你好留意经文当中的细节。这段经文我们很熟，但熟到一个地步，其实我们已经不再想，我们以为我们识，但我很想你当是一个新的故事，你一路读的时候，你留意一下些人物，留意一下他们的反应，你会发觉其实这段经文是很古怪的，很古怪的。那大家留心了，马太福音第二章一至十二节，在希律作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大的百里行，有几个博学之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全城的人也都不安。第四节，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基督该生在哪里。他们说在犹大的百里行，因为有先知记着犹大地的百里行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统治者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于是希律暗地里召了博学之士来查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派他们往百里行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找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了王的话就去了，忽然在东方所看到的那颗星在面前引领他们，一直行到小孩子所在地方的上方就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非常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 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出黄金乳香抹药作为礼物献给他，因为在梦中得到主的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他们就从别的路回自己的家乡去了。熟不熟啊段经文？虽然查经不是成日查，但我估一定听过。第一个问题，有没有弟兄姊妹当中有没有朋友是教会学校长大的？幼稚园、小学、中学，有没有？举举手好吗？好，这堂大概一半到。有没有做过这个话剧啊？你是什么角色啊？还记不记得？有没有人是扮圣婴的？举手。其实我觉得圣婴不用扮的，你找旧毛巾包住旧毛巾就可以了。其实两旧毛巾就是圣婴。你扮什么角色你记不记得的？你扮什么角色啊？三博士 ,ok。嗱，我自己咧，你俾我揀咧，我都揀三博士嘅，因為比較重氣氛係嘛。咁有人就，我記得有一堂就同我講，我扮個羊，扮個牧羊人，我扮個約瑟。呢段經文呢三樣都冇，嗰個係路加福音嘅記載。我哋今日講馬太福音。嗱，我想你留意一下喺整段經文入面，除咗有小孩子耶穌，同埋佢阿媽瑪利亞之外，仲有邊四類人？記唔記得？博士啦，希律王啦，呢個咧係大部分人都即刻諗到嘅。仲有咩啊？祭司長、文士，仲有咧？仲有咧？耶路撒冷全城嘅人。这段经文其实很有趣，我稍后会用很多的问题，就是我看不明白这段经文的问题，去引导我们去思想这段经文对我们有没有一些的教训。但我见到在马太的笔下，这四类人对耶稣基督降生有不同的反应，而他的反应是很特别的。严格来讲，这四类人除了希律王的反应是正常之外，另外那三类人的反应都是异常的。我见到就是马太很想将这四类人分为两个对比，去讲出一些的道理。第一个是博学之士和祭司长和文士，第二个对比是希律王和耶路撒冷的人。我今天就很想从这两个对比解明了里面可能有一些教导和对我们有什么反省，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做的事。可能呢段经文很简单或者会比较短，但我会在尾的时候呢留多些空间给我们安静一下，好吗？好，那么嗱嗱临了。博学之士和祭司长文士，他们是类似的群体，可能你不知道，其实他们两批人都是一些宗教的领袖，但他们有极端不同的反应。博学之士在整个群体入整个技术入面是最踊跃的，最开心的，由头带到尾的，是吗？如果你做话剧，小个做话剧，博学那些博士是很多对白的嘛。但是祭司长文士呢，相对是异常冷静。过镜唯一出现的地方就是当希律王问他基督该生在哪里，咁博学之士答完就走咗啦。我哋逐个群体睇，第一个群体系博学之士。经文话佢哋从东方嚟，讲紧嘅系巴比伦、马代、波斯。乜嘢叫做博学之士？或者你睇和合本系做亦做博士嘅，系嘛？我细个如果有机会做呢个咧，我一定拣做博士嘅。点解啊？因为我小学都未读完就可以扮博士啦。成日諗住博士，博士就係我認識嗰個 PhD， 係咪？即係而家考你讀完大學仲要讀碩士，仲要做研究，唔知畢唔畢到業，過唔過到個 oral debate， 跟住先至有嗰個學位。嘩，你小學生辦到啦。但係聖經講嗰個嘅博士係咪真係 PhD 呢？梗唔係啦。咁係咩呢？其實係講緊一班占星學家。博学之士的原文叫 Magi， 慢慢演变成为 Magic， 即是说那班人是表演魔术的。 或者另一个演绎应该他叫做 magician， 表演魔术，一些巫术的人。根据古时的一些文献，讲紧在东方的 magi 其实就是拜火教的祭司。那时马代波斯是信拜火教，他们那些祭司的统称就叫 magi， 即是我们这里讲的博学之士。我想翻译中文圣经的人不敢译得那么准，严格来讲他应该译术士会准确一点，但没有理由一班术士去找耶稣的嘛，你明白吗？可能他就因为这样译博学之士。有没有人想过在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要走多久，有多远？你查经会不会问这些问题的？未必会，不过我就预备了大概2000公里。有不同的释经学者，有些就说他行2个月，有些他说他行9个月，但我估计2个月是行不到的。为什么？你记不记得他怎样认得那条路，知道向哪个方向行？星，那即是代表他几时才行得？夜晚，现在你出去已经行不到了，如果外面有云又行不到了。你夜晚在当时的照明系统是只有火把的，没有现在的电筒照得那么远的嘛，你一定比日头行得慢。行过夜山那些就明白了，夜晚行山是比日头可能慢，我想1/3左右。所以我估推论而已，其实应该要行6个月左右。我又问你啊，有几多人行啊？有几多人行啊？由细到大都是讲东方三博士的嘛。我想问你，刚才读那段经文找不找到个三字出来？找不到，那个三博士怎么来？因为有三个宝盒，黄金、乳香、没药，我们小小个做话剧就找三个小朋友拿住，所以就有三博士。如果段经文说是有黄金、乳香、没药、布匹和加个三个篮呢，就变了五博士了。我想我们看慢一点，你会觉得很有趣的。你有没有幻想过有三，我当真是三个博学之士，拿着一个拿着一箱黄金，一个拿着一箱乳香，一个拿着一箱没药，在旷野行6个月，是夜晚先行，而他来到耶路撒冷是没事的。有山贼的嘛，会被人打劫，会危险的嘛。你记不记得讲旧约以斯拉回归的时候都要找很多人啊，都要嗌个王给一些保护他啦。所以呢，圣经没有讲几多个人，但我估一定不止三个，应该有一团人，一团可能20，可能40，当中可能有些保镖，有些随从，有三个祭司一起来。明白吗？即你幻想一下整件事，其实应该这样合理一点。不过可能耶稣那间屋很小，入得去的是三博士而已。所以假若你有机会再同一班儿童做这个话剧，而你那班人很多呢，不用怕，我们有很多角色可以给他参与。你可以叫他扮保镖，扮什么都可以。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很踊跃，这个是第一批人。第二批人就是祭司长和文士，我称之为没有反应的一群。他们好像对耶稣基督来充耳不闻，无动于衷。经文第三节就已经讲，希律王听见博学之士找耶稣，心里不安，连耶路撒冷全城的人都不安。这句说话告诉我一个事实，就是那班的祭司长和文士是知道博学之士找耶稣。你认不认同？合理是吧？全城都知道了，他们那些宗教领袖怎会不知道？第二段经文他说，犹大的伯利恒，当希律去问他们知不知耶稣出世的地方在哪里，他答到犹大的伯利恒，还 quote 圣经，是不是？那这段经文又告诉我们听什么？告诉我们祭司长和文士是知道有人找基督，有人说基督已经降生，亦都知道基督降生的地方在犹大的伯利恒。 我有几个问题解不通。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们不去找基督？由耶路撒冷去伯利恒，根据电子科技 Google 的提示是 8.3 公里，大致上等于 IFC 行到去西湾河地铁站，你可以试一下，其实慢慢行两个钟都行完了。如果今朝有人跑10公里的呢，以我咁嘅身形，我跑10公里呢都59分50几秒跑完嘅。即係话緊俾你听乜嘢呀？你起身食完早餐跑落伯利恒搵耶稣，搵到又好搵唔到又好，你跑返去耶路撒冷仲讲得切食晏。个问题係既然咁近，用咁少嘅资源咁简单，点解佢哋唔去呢？你记唔记得祭司长文士系做咩噶？献祭啦、教导啦、讲道啦，你谂下佢讲乜嘢？面对一班以色列人喺罗马政府统治之下，佢哋可能系被欺压嘅一群。佢宣讲嘅信息好有可能就系上帝为我哋设立咗一个救恩，上帝为我哋预备咗一个弥赛亚，佢将要嚟到呢一度带领我哋、释放我哋、帮助我哋，系咪？这个必然是他讲到的其中一个主题。但是今日有人告诉你，基督降生在伯利恒，我们去找他，为什么这班人完全没有反应？这个是第一个我解不通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博学之士又这么踊跃去找基督？外邦的占星学家、外邦的拜火教祭司，一群人用了半年农而种之，黄金乳香没药，这个是一个朝圣之旅，你见不见到啊？对比在那班的祭司文士无动于衷，这一班人是极度雀跃。根据圣经讲，他们都是唯一一班见到耶稣和开心的群体，很有趣。第三个想不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上帝用这一班不合适的群体，用不合适的方法成为第一批的朝圣者？不合适的群体很简单，我想给你写旧约历史，哪个是第一批见到耶稣基督的人？应该犹太人咯，祭司长文士咯，怎会是外邦的术士啊？即是等于今日我们成日在教会讲基督会再返嚟。有人话俾你听，基督喺太古城返咗嚟啦，再返嚟。喂，你做传道人出于好奇，信唔信都好，你都去望下，系咪？但竟然俾天后庙道个庙祝去嘅先。系咁样嘅成段经文嘅表达。佢用乜嘢方法去搵到基督啊？圣经话观星，旧约禁止喎。旧约话呢啲系唔应该做㗎喎，但上帝偏偏就用一个唔合适嘅方法去引导呢个唔合适嘅群体成为首批嘅朝圣者。好有趣。呢三个问题冇答案，不过我喺中间揾到一个马太可能想讲嘅教导。作一个比较，博学之士冇知识，用错的方法，但他真心寻找，结果被他找到。正如马太福音7章7节这样说，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其实最重要是个心。你想不想找到基督？你想就找到了。相反，当祭司长和文士，我们一路读福音书，我们见到他跟耶稣那个关系呢是没有好过的。一开始到尾都是狗咬狗骨，或者他是不信耶稣的，是不是？无论耶稣在他们面前做什么神迹奇事，他都质疑你的能力背后应该不是从神来的。跟着去到马太福音的15章14节，耶稣就骂这一班的祭司长和文士，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他骂那班祭司长文士，正正就是有真知识、 有背景，识背金句，宝剑练习攞第一，但是个心冷，个心硬。来到圣诞节，第一个我想思想的就是我们信了主很久，有些人信，我刚才都讲了，我信了主29年，我会不会已经个心硬了，个心冷了呢？我们稍后再讨论这一件事。落埋第二段经文，第二段经文是讲希律王和耶路撒冷全城的人，这个是两个完全敌对的群体，却有相同的反应，就是大家都不安。希律王不安是很正常的，耶路撒冷人不安是莫名其妙的。讲一下为什么希律王不安，经文没有直接交代，但是在第一、第二节已经讲了，当时希律是作王，在犹大地作王，严格来讲他就是犹太人的王。当他收到有一班人找另一个生下来的犹太人的王，其实对于希律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你明白我意思吗？那你即是有个新的王，那我怎么办？希律的江山呢，不是靠生下来，不是继承回来的，是打回来的。他由于怕他自己王位不保，在之后他是杀了他老婆和杀了他的仔女，应该是杀了他的仔，为了保住自己的王位。所以希律会为了自己的王位受到任何的动摇而感到不安，所以很容易明白。但是第二个群体，为什么耶路撒冷人不安呢？是不是因为他不信耶稣基督降生这个应许呢？我跟个姊妹谈，她说、可能他们真的不信。我初初听有道理、可能真的不信，但想想下其实没有道理。如果我告诉你，你今晚有贼入屋，你不信你会睡得着的，是吧？如果我今晚有人来打劫你间屋，偷东西这样跟你讲，讲了他这样的东西，如果你不信呢，你会好好瞓嘅。唉，佢讲下啫，唔好鬼理佢啦咁样。但如果你瞓唔着，眼光光望住个门口，望住个窗，代表紧你信。点解佢哋信有呢个应许，但系唔感到兴奋呢？我哋睇下佢哋同罗马人嘅关系，其实系特权阶级与低端人口嘅一个张力。罗马人呢，嗰阵时喺罗马嘅统治下呢，佢哋系有特权噶，系公民。你见到保罗当他被捉的时候，因为他是罗马公民，一个对待都有些分别。罗马人是很识叹的，他们崇尚的享乐主义。有一句说话这样说，骑马打猎冲凉揼骨就是生命的全部，就是生命的全部。你知不知道罗马人的法定假期有多少？你想不想知道？爽不爽？爽，即是大概翻一半左右，你预一个礼拜翻3至4日工就够了，剩下的时间做什么？骑马打猎揼骨，看斗兽，看歌剧，看表演，过着很奢华的生活。其实当一个社会有一群人过着这样的生活，不会是没有代价的。个代价就是有一班低端人口，即是犹太人或者其他的民族，在这个国家里面不断建设，不断被奴役纳重税。所以你见到为什么福音书成日讲啲人咁憎税利，就咁解，因为佢要纳重税，佢要将佢辛辛苦苦攞返嚟嘅嘢归俾罗马政府，罗马政府就养嗰班嘅罗马公民。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犹太人，被奴役重税，要不断建设，你听到你也相信圣经讲有一个基督要为我们而生，释放我们，带领我们，你是兴奋定不安？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安。一路抄书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说那里讲全城的人其实不是全城的人，是耶路撒冷的特权阶级，所以他们感到不安，就是因为如果有什么动荡，他的 connection 就会没有了。 但我觉得这个讲法不是很 convincing， 即是不是很有说服力，因为经文真的讲全城的人。有第二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就是说那些耶路撒冷人害怕希律施行更大的审判，更大的迫害。刚才讲了希律很紧张自己的皇位，是不是有任何的风吹草动，他连自己的仔女自己的太太都可以杀的。为了这件事，因为那些博学之士没有告诉希律听耶稣在哪里，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极其愤怒，跟着下令将耶路撒冷巴里行城和四境所有的男孩都杀了。正正就是刚才讲害怕希律施行更大的迫害这个原因。一路读一路读一路读一路找释经书，我找到加尔文释经集，大概一本500年前的作品，他有一段说话我觉得挺反映到当时的人的心态，我译了做中文和你们分享一下。他说人习惯了痛苦，长期的忍耐使人麻木如茧，恐怕任何的变化会引来更大的灾难。知不知道什么叫麻木如茧？知不知道什么叫生茧？怎么你有没有试过去捻脚，跟着隔离有个人批脚皮啊？手起刀落，灼灼声的，隔离那些人见到可能初初有些不安，但你问一下被服侍那个人，其实他告诉你是没有感觉。你有没有试过因为长期磨舌？譬如我以前呢打高尔夫球的，我是很喜欢打高尔夫球，我那时候在外国住，我的手呢是有八个枕的，在这些位置。因为八个枕很硬的皮那时候顶住我，那我会怎么呢？剪了它咯。那我老婆见到我剪的枕呢，她就很不安的了。哇，这么肉酸的，我说不痛的，你剪平它是很舒服的。那就会剪剪剪剪剪。枕是什么？没有生命，没有弹力，没有知觉。他说这一班人就是这样，他说他们被彻底地被磨蚀，被经年累月的战争摧残蹂躏，可怜的和残酷的奴役不单止成为可以容忍，更加是明智可取的选择。这些东西不单止是可以容忍，更加是明智可取的选择，只要他们伴着所谓的和平。加尔文说的，他说他们被现实麻木化、愚昧化，所应许的救赎和救恩几乎在他们的鼻孔中发臭，他们被长期持续的痛苦完全打碎，不再希望和渴望上帝应许给他们的恩典。他们不是不信，他们信，但是他们宁愿好像以前一样，不想变。这段经文其实很有趣，我想跟你讲多少少背景，让我们明白这段经文多一点。在马太福音写给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他很想告诉犹太人听耶稣是新的摩西，所以在整个马太福音里面不停将耶稣和摩西作一个比较，例如讲他们的出生，两个人的出生呢都是导致于掌权者撒鹰，是吧？很特别的，两个都有。第二样东西就是他两个都有旷野的经历，摩西在40年带领以色列人，上帝说不是因为他们行得慢所以要行40年，是说上帝要试验他们。马太福音4:1这样讲，他说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试探40日，一样是为了试探试炼。第三，摩西领受十诫颁布律法，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是很多教导，有五篇的讲章，可能你都会记得登山宝训讲那些的教导，其实跟旧约的律法是很像的。旧约讲不可以杀人，耶稣说不单止不可以杀人，你连嬲弟兄都不可以。 旧约话不可奸淫，新约耶稣话你唔好谂住奸淫唔得，就系你见到一个妇人动了淫念都已经唔得。你见唔见到耶稣基督系将旧约嘅律法升华到一个地步，就系唔系你做出嚟啊，系喺我哋嘅心入边，我哋思想，我哋已经开始要留意，唔系我哋做啲乜嘢，系我哋谂啲乜嘢。他们两个都有类似的使命。出埃及记说摩西的使命是将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马太福音说耶稣基督的使命是将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为什么我要讲这一段话？我想我们明白，你记不记得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咦，人民咯。唔好啦，我做乜要喺旷野？我宁愿死喺埃及，我喺嗰度为奴都唔系好惨啫。呢、这个正正就系今日我哋睇呢段经文嗰班以色列人不安嘅地方。我哋为奴都冇乜嘢啊，你唔好搞乱个平衡啊。个 equilibrium 其实唔好，但系我好舒服。你唔好搞乱呢一个平衡。来到圣诞节，好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当耶稣是谁？是圣诞老人还是灯神？有什么分别？圣诞老人就随他己意给一些礼物你，是吧？你摆只物，他经过就抌样小礼物给你。灯神劲一点，有无限的能力，但是完全受你的控制，他可以帮你任何嘢，你擦下他就得㗎喇。呢个系咪我哋嘅信仰？我必须要承认，好多人你返教会系因为经历咗一啲医治，经历咗上帝听祷告，经历咗一啲安慰，经历咗神一啲嘅恩典。可能你入嚟第一个感觉，耶稣系边个？咪圣诞老人囉，咪灯神囉，佢医咗我个病，他应允了我的祈祷，他在我破裂的关系里面修补，好好啊，这个上帝。但我圣经不停提醒他的门徒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不要再作小孩，要成为大人。你和上帝的关系不可以只是停在圣诞老人或者灯神这个地步，你要进到完全的地步。刚才那段经文其实有讲耶稣基督真正的身份是什么？他是王，他拥有一切。你以为是你的东西，不是啊，是个王给你的。第二，他是基督，他是尼赛亚，他是救主，他是 Savior。我哋成日以为耶稣系我哋嘅 helper， 分唔分到啊？两个都系帮我哋噶 ，helper 又系帮我哋 ，savior 又系帮我哋嘅。但系我哋冇咗个 helper 冇问题噶，我哋自己做咯，我哋掂啊。但系我哋冇咗个 savior 唔掂噶。我哋同上帝嘅关系唔系佢系我嘅 helper， 佢系我嘅 savior， 佢唔系我嘅帮手，佢系我嘅救主啊，弟兄姊妹。经文讲，他说他是我们的统治者，他来是要管理一切，不是只是礼拜日你回崇拜他关注，你怎样回工，你怎样在家生活，你做每一样东西，其实没得分，没得分。上帝说我都关注。最后他说他是我们的牧羊人，他会牧养我们。牧人是带领羊行牧人想去的地方，牧人不是带班羊去羊想去的地方。来到这一刻，我很想有一些安静的时间给你去静默，你去思想一个问题。你信了主，在你心目中这个耶稣到底是哪一个？是圣诞老人、灯神、统治者、 定一话系牧人啊？在教会出面就是围院，你有没有试过行围院？你有没有试过夜晚路经围院？当你站在围院拧转头望回来教会的方向，你见到什么？那个灯牌的四个字对你有什么意义？耶稣是主，我讲了很多次，这个不是我们的口号，这个是我们的宣称宣认。意思就是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活着。我不是过我想过的生活，是我尽量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正如我说，今天是12月8日，根据教会的年历，是第二个礼拜的将临期，是一个悔改的日子。悔改是什么意思？是翻转头，回转，转向哪里？转向基督啊。在这段时间，社会教会面临很大的冲击，有很多的冲突，我见到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我有这个决定，我有这个取态是对的。我有一天跟我自己区的弟兄姊妹说，我说无论你觉得你几有道理都好，你不要去到那么尽。因为当你去得太尽，你连回转的空间都没有。你连听上帝话给你听，其实你以为你啱吗？其实有些事我的心意不是这样，你连这个空间都没有。弟兄姊妹，我们可不可以 退后几步，容让上帝有空间话俾我哋听，佢真正嘅心意系乜嘢？头先讲过有祭司长、文士，这个群体好特别，会唔会反映紧我哋呢？有真嘅知识，但系个心好冻，我哋个心好硬。这个正正就系使徒约翰喺启示录第二章写信俾以弗所教会嘅嗰段说话。他说这一班人忘掉了起初的爱，如果今天上帝要写一封信给同福堂，你估上帝赞我们的是什么？提醒我们的又是什么？在这段时间呢，很心痛，就是有时候见到很多的撕裂啦，很多彼此的不和啦，大家都很努力查经，就希望找到一些圣经的理据去支持自己的论点，去指责提醒对方的不是。但我想，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可以贴近神的心意多一点。我想神很想我们每一个回转，回转不是我们投向对方的阵营，或者我认同他的讲法，回转是你回去基督的身边，你再一次贴近他，你问他到底什么是对，你放低你的前设，这个叫清心，不带着任何的 agenda， 带着任何的一定啱嘅理论，你去问上帝到底喺呢一个时代我应该做乜嘢先至合你嘅心意。我唔识得解决香港撕裂嘅问题，但我见到教会撕裂嘅问题，我諗呢个係第一步，唔再坚持己见，一齐返到去基督，我諗我哋合一嘅盼望向嗰度嘅弟兄姊妹。 Amen。你愿不愿意成为其中一批去复和的弟兄姊妹？不是去对方那里，是回上帝那里。你愿不愿意？